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意识形态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说法。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印象去及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当这样一位意识形态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的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中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意识形态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的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凸面镜上反映出来的投足倒置的画像。于是，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在这里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有两个人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